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啱啱结束8月27号到30号四日喺中国嘅访问。雷蒙多喺北京同上海，除咗会见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之外，亦都会见咗其他部门嘅中共高官，受到同其他访问北京嘅美国高官大不相同嘅礼遇。中共表示希望促进中美嘅双边贸易同投资。雷蒙多行前曾经对媒体表示不会手下留情，果然佢喺中国嘅态度可能让中共直冒冷汗。大陆嘅企业家对中国嘅经济前景、自己嘅未来表示迷茫，专家又抱持乜嘢观点呢？请睇跟住落嚟嘅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此行会见咗中共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仲有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雷蒙多访问中国的最后一日，8月30号前往上海和市委书记陈吉宁会晤。据法新社报道，雷蒙多表示他期盼进行会谈能够为上海的美国企业带来更可预测的商业环境、监管环境以及公平竞争的环境。美国公司长期抱怨中国的商业环境不公平，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有限。中共当局为外商的中国竞争对手提供优惠待遇。雷蒙多强调，一个稳定的双边经济关系对美国有利，对中国有利，对这个世界有利。仲强调美国不想和中国脱钩。陈吉宁承认低迷的经济使得维持商业联系变得更加重要。他说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当今世界形势十分复杂，经济反弹有些缺乏力量。因此稳定双边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利益。仲说上海正在考虑设立一条热线电话来接受企业投诉。美国商务部30号发新闻稿话，雷蒙多部长会见陈吉宁时，鼓励陈吉宁同美国商界密切合作，促进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同公平适用，以确保美国同其他投资者的商业环境的稳定性同可预测性。会面之前，在高铁上，雷蒙多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企业向他抱怨中国已经不适合投资，因为中共当局突击搜查、罚款等作为使得风险变得太大了。美国企业对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有着强烈的愿望。中共当局虽然有一些积极的行动，但实际操作层面需要言行一致。美国企业希望在这里做生意，但他们需要有一个可预测的监管环境。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暨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生向本台分析，美国人希望亦都习惯于商业环境是可预测的，未来的前景有不确定性会影响投资和贸易，所以雷蒙多出发之前就表明希望此行为在中国经营的美国企业提供一个比较可预测的环境。他说中国除了在疫情期间的一些封控措施之外，他有一些譬如好像国安相关的法规、之前的共同富裕等等，这些会让美商却步，在那里经营获利的机会亦都受到压缩。这个是雷蒙多今次去访问中国希望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现在美中之间的这一种认知差距太大，非常显著，是一个沟通的机会，但是要解决认知差异，这一次应该没什么正面的帮助。最主要就是中国想要的美国不给，美国又希望企业能够获得比较友善的对待，现在看起来是没有解的。因为譬如 AI 量子运算还有可能涉及到一些国防的制程，这个等于是美国的红线，它绝对不会让中国掌握相关的技术，但是这一方面又的确是中国现在迫切向往的，所以中国反制，这个当然是现在美中之间的症结，所以不觉得它今次的访问能够有什么正面的帮助和提升。它牵涉到美中两国最根本的利益，一方面是国安，一个是高科技的主导权。就是它雷蒙多现在要解开的这些症结层级不够，这个就是拜登和习近平要坐下来谈的。 今年五月份，中共当局大力执行反间谍法，咨询行业龙头企业海盛荣英被称为是境外情报机构帮凶，搜查公司在各地的办事处。据海盛荣英官网介绍，公司在2006年创立，同知名金融机构、咨询公司同全球企业合作，拥有超过45万名专家同700名员工，总部位于纽约同上海。综合传媒报道，当时江苏广电总台发布消息说，部分咨询调查机构追求业务规模的高速成长，忽视了可能存在的国家安全风险，没有认真履行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和义务，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事件引发在中国投资业界的恐慌。4月26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版反间谍法，扩大间谍行为的定义。6月30号，进一步通过反间谍立法的更新内容，7月1号生效。美国国务院6月30号更新对中国的旅行建议，纳入可能遭到错误拘留的风险，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是否前往中国旅行。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发布公告说，中共将数据外流视为国安风险，新版和现行法律可能迫使海外企业在当地雇佣的中国公民协助北京当局的情报作业。对于美国企业的抱怨，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反驳宣称，中共政府正努力进一步放宽对外企的市场准入，以与国内企业相同的方式对待外企。在中国的7万家美企，大多数都希望留在中国，而且近九成的公司都有获利。邱达生说，这个数据我觉得挺可疑的，不晓得他所谓的获利是将时间拉几长。如果是2023年肯定没有获利，中国经济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就是面临到一个准通缩的情况。不要说这些外商，连中国的国企今年在整个经营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挑战。邱达生指出，如果将时间轴拉到从2000年开始，外商在中国当然是有获利。邱达生说，很多外商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就涌入去，想办法去设厂去投资，就是那个时候有获利机会。但是现在发生这些问题，就是最近几年，特别是疫情之后，我不觉得他们有获利。30号，中共没有作出公平对待外国企业，增加波音飞机、爱荷华州粟米或者其他产品采购力度的具体承诺。雷蒙多表示，他最大的成就就是恢复了与中国的沟通管道，这个将会减少两大经济体之间出现误判的可能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当日雷蒙多离开上海之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并不期望在我的第一次访问，在与中国官员第一次会晤之后，我们会突然解决具体问题。我来这里是要直接而准确地提出美国公司和工人面临的挑战。路透社同一日报道，雷蒙多仲表示，他预计英特尔、美光、波音、Visa 和万事达卡等影响美国公司的问题不会有任何突破，但是他确实希望通过对北京和上海的四日访问，未来几个月里面能够看到一些成果。长期以来，美中之间的经济对话可以说是毫无成果，舆论认为没有太多理由相信这一次会有所不同。目前中共正在努力振兴因为出口下降、消费下降和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而陷入困境的经济，为了帮助提振经济增长，北京一直在寻求稳定和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关系，促进和这些国家的贸易。中共官员向外国投资者保证，将会继续对西方企业开放，而这些国家正在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尽管如此，北京公开坚称改善两国关系的责任在华盛顿。礼拜二，中共总理李强告诉雷蒙多，北京希望美国和中国双向而行，并且采取更多务实有益的行动来发展双边关系。去年8月2号和3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团访问台湾，中共指责谩骂举行围台军演威胁，捉了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志渊，宣称杨志渊涉嫌犯下分裂、煽动分裂国家罪。之后中共暂停了几乎所有同美国高层的官方交流渠道。 当时立陶宛外交部部长南斯伯吉斯发文表示，佩洛西将往台湾的大门敞开很多，相信其他捍卫自由和民主的人士很快就会走入这道大门。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在国情之文当中说，世界应该制定出一种模式，以保证每一个国家敢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他们的讲法基本上都实现了，使中共对美国更加是怒目相视。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阻止美中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认为这样将会对全球和平和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19号和20号访问北京，美国财长耶伦7月6号到9号访问中国，气候特使克里7月16号抵达北京，希望就相关气候变化问题恢复对话。雷蒙多是10个礼拜之内第4位访问中国的美国高官，亦是7年来首位访华的美国商务部长。29号下午，雷蒙多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李强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双方应该加强互利合作，减少摩擦对抗。雷蒙多表示，拜登政府支援中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无意压制中国发展，愿意和中方加强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打击芬太尼等领域合作。在同何立峰的会谈当中，雷蒙多再次强调，虽然在保护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我们绝不妥协，但我想明确一点，我们并不寻求脱欧或者阻碍中国经济发展。8月28号，雷蒙多出访首日访问北京，和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晤4个钟头。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告诉雷蒙多，北京愿意共同努力为加强合作创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并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王文涛没有谈及可能采取的举措及细节。雷蒙多说，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但是大多数美中贸易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我致力于促进符合我们共同最大利益领域的贸易和投资。稍早时8月9号，拜登政府签署行政命令，将会禁止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投资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先进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资本正在被用来提升中共的军事能力。随着中共在疫情期间的锁国政策，两国之间在其他方面的投资已经急剧下降。北京宣称，美方去风险战略是企图孤立、阻碍中国的发展。中共官方网站新闻稿说，王文涛就美国对华301关税、半导体政策、双向投资限制、歧视性补贴、制裁中国企业等表达严正关切。雷蒙多解释，拜登政府去风险的战略是希望能够增加美国国内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产量，并且创造更多供应来源，以减少中断的可能性。雷蒙多说，这个并非要阻碍中国的经济进步，我们相信强劲的中国经济是一件好事，我们寻求和中国的良性竞争。雷蒙多强调，遵守规则不断发展的中国经济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美国商务部28号发新闻稿说，雷蒙多部长强调了确保美国和中国之间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并采取了具体步骤来实现这个目标。两位部长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商业问题工作组，是一个由中美两国政府官员和私营部门代表参与的磋商机制，目的在于寻求贸易和投资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促进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双方同意工作组每年举行两次副部长级会议，第一次会议在2024年初由美国主办。另外，美中启动出口管制执法信息交换，为减少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误解提供平台。8月29号第一次面对面会议在北京举行，由商务部助理部长级组成，将会召集双方主题专家，就加强行政许可程序当中商业秘密和商业秘密信息保护进行技术研讨，还将会定期就商业和经济问题和秘书和部长级进行沟通，并每年至少举行一次面对面会议。新闻稿说，雷蒙多部长强调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并确保美国公司在中国获得公平和透明待遇的重要性，政府采取了必要行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承诺。 新闻稿话，雷蒙多喺同王文涛举行双边会晤之前发表讲话。雷蒙多表示，整个夏天，我哋嘅团队喺度一直咁密切合作，以建立新嘅信息交流同工作组，使我哋能够喺我哋嘅关系当中有更一致嘅接触。我同意你嘅观点，我哋拥有稳定嘅经济关系非常重要。呢个系一种复杂嘅、具有挑战性嘅关系。我哋当然会喺某啲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系相信如果我哋直接、开放同务实，我哋就能够取得进展。当然喺国家安全问题上冇妥协或者谈判嘅余地。雷蒙多表示，正如你所讲，我哋绝大多数嘅贸易同投资关系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喺呢方面，我哋致力于促进符合我哋共同利益领域嘅贸易同投资。我睇到我哋两国有大量机会共同努力解决我哋嘅共同利益，包括气候变化、医疗保健同民间关系。雷蒙多启程之前喺美国对传媒表示，如果你想为今次旅行加上一个口号，咁就系保护我哋必须保护嘅东西，促进我哋可以促进嘅。我不会手下留情，但我打算务实一啲。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分析，雷蒙多此行嘅一大使命就系要使美中之间嘅接触走向清晰化，亦即系话不能合作、不能够放松嘅地方，佢就画上红线；可以合作嘅领域，亦要睇睇中共嘅实际行动如何。唐正远话不会再好似以前听中共口头承诺咗就相信啦。所以雷蒙多今次访华，佢嘅实际成果并不多，双方亦只系恢复咗不同层级嘅沟通机制而已。从呢一个角度嚟睇，就系雷蒙多佢其实并冇对中共有明显嘅让步、妥协嘅行为，佢实际上主要系去为中共定规矩、去画红线噶，亦即系走向清晰化噶。美国而家主动寻求同中共喺一定程度上缓和关系，其实系美方喺双方嘅竞争之中，或者话冷战之中已经占据上风嘅一个表现。佢嘅目的系防止逼得太紧，中共有可能会狗急跳墙，甚至导致双边关系急剧咁失控。其实美国嘅决策层一直有一个巨大嘅隐忧，就系非常担心如果中共迅速咁跨台，有可能会导致中国陷入一个长期。有可能会导致中国陷入一种长期混乱嘅状态。美国政府就认为，如果发生呢一种事，系不符合美国利益噶。唐正远指出，呢一点其实恰恰系最被中共利用嚟作为要挟嘅一个筹码。今次雷蒙多访华之前，美方解除咗限制清单当中27间中共实体，其实就系呢一种误区嘅反应。雷蒙多访问中国之前，拜访咗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商讨未来中美双方可能合作嘅领域。美国商务部罕见地主动将27间中国公司从限制获取美国技术嘅未经核实黑名单当中移出。据日经亚洲报道，美国决定延长1年嘅出口管制豁免期，允许韩国三星、SK 海力士同台湾台积电继续将先进半导体技术同相关设备带入中国。主管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出口管制事务嘅海文沃尔夫告诉美国之音话，中国制造嘅半导体主要集中喺成熟制程技术。去年10月7号，美国出台嘅管制措施涉及嘅系先进制程领域，这个对全球供应链影响并不大。另一方面，早在8月22号，中共官方更新进度，宣布雷蒙多访中行程嘅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中国存在人权问题，将会依法限制部分中共官员入境美国嘅签证。第二日，美国宣布再对台湾军售。邱达生分析，一啲美方官员认为，同中共高层官员坐低好好咁倾，希望未来能够改善中国呢一种比较不可预测嘅经济关系。佢话，但系另一方面，我觉得好清楚嘅系，美国喺度重组供应链，为两大经济区块嘅脱欧，一直喺度铺路做准备，包括譬如印太战略，仲有佢同台湾签嘅21世纪贸易倡议。所以佢而家对外嘅宣称，同佢实际喺度做嘅好似系两回事。中国大陆当然亦都系有所准备，佢而家亦都系喺度谂办法，因应呢种两大经济区块脱欧之后嘅供应链重组。在雷蒙多今次访问中国期间提出的一些问题，包括智慧财产权摄取、专利保护以及 Visa 和万事达卡无法获得中国市场最终准入，这些都是10几年前美中经济对话当中讨论的问题，长期以来如出一辙，没有改变。 BBC 8月31号晚报道，中共财政部税务总局28号发布公告，将外籍个人有关津补贴个人所得税免税优惠政策继续延长实施4年。29号习近平回信美国史迪威将军外宣话，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力量全源是人民友好，两国人民应该加强交流，增进理解，扩大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在雷蒙多访中之前，8月22号中共党喉舌新华网报道，应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邀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在8月27至30号访华，虽然简短，但是支持美国三位高官都没有这样的待遇。6月20号布林肯在北京会见习近平的场面，座位安排是被矮化的。更有意思的是，8月17号中共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祝国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欢迎雷蒙多部长访华。唐正远分析，自从中国的经济全面下滑难以遏止，同时拜登政府的科技脱欧战力度越来越大，中共就开始对美国执行政经分离的战略，就是在政治和军事层面保持强硬，而在经贸领域它会放软身段，这个其实是中共软硬兼施的老套路。唐正远说，目前仍然是希望用经济利益作为杠杆来调动政治层面，以达到最终促使美国政府放松，甚至是放弃对中共的科技禁令的目的，这个是中共现在最需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对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就明显地表现出友善的接待，而对布林肯就给予了一个冷遇，甚至是比较羞辱式的接待。包括中共刻意地邀请基辛格去访华，还为他非常夸张地进行祝寿等等，都是想释放一个相同的信号，就是说帮助中共渡过难关，给予中共帮助的人就会得到重赏。这个其实是中共针对美国想行使一种分化之术的直接表现。上海中小企业主王杰向本台表示，中国经济非常不景气，不要说中产阶级，连资产阶级都不好过，在一些小银行转账都有限额，美其名说是防止诈骗。好几年前，中国五大银行就要求储户提领现金要说明理由。王杰说，中国人民现在几惨，大学毕业生八成找不到工作，据非官方数据是九成五都找不到正经的工作，多么恐怖的一个数字。好多中年失业的，而家都喺度食老本，呢、这、一个老本食完唔知点办，我哋亦都迷茫，感觉冇办法救，因为内需完全拉动唔起嚟。上海但凡有啲钱嘅都喺度准备跑路，楼而家亦都卖唔出去，就係话但凡卖咗楼嘅基本上都走咗。而家仲不能唱衰经济，不能话经济唔好，而家国内就係都躺平过一日系一日，然后将口袋捉紧，能够将钱转出去就转出去，转唔出去你冇办法就躺平喺度冇希望。咁我哋呢啲仲有能力跑嘅仲算比较好，仲有更惨㗎。国家在乎的是底层人民不要造反，贪官不要将钱转出国外，从今次疫情就能够看得出，他不管你的死活，权力第一，百姓疾苦这个从来并非统治阶级所考虑的事情。中国经济规模体量大，要持续高幅度的成长不太可能。邱达生分析，在整体速度减缓之际，北京当局的一些措施对固定投资并非好友善，包括对外商、对国企，在扩大资本支出方面亦都没有子弹了，促使经济增长停滞。另外，他现在的债务问题要追溯到2008年，当时因应全球金融危机，采取大水漫灌的举措，各地过度投资之后的去产能化，演变成目前的地方债危机，亦都影响到国企的运作。邱达生说，另外过去拉抬中国经济最主要两个力度，出口和固定投资，现在看起来都不是很有支撑，再加上从它的生产者递延生产，消费者递延消费，特别是对内韭财消费这些看起来，它现在就是一个通货紧缩的情况，所以当然会让它们更加忧虑。唐正远指出，中共始终都在防止红色江山变色，当初邓小平采取韬光养晦，向西方世界骗得资金和技术来为中共延寿，现在习近平是反其道而行之，认为随着经济改革开放走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不刹车不往回走，同样可能会是软性的腐化这种方式，使得红色江山变色。 唐靖远话：中共邪恶嘅根源就系基于佢嘅嗰个邪恶嘅意识形态。中共佢始终都喺度防止，为咗达到呢个目的，保住呢一个红色江山不变色，不失去佢哋嘅特权。每当出现佢嘅政权危机、生存危机嘅时候，佢都可以毫无忌惮咁去牺牲一部分民众嘅财产，甚至牺牲佢哋嘅生命。在佢哋睇嚟，呢个只系保住政权而必须付出嘅一啲代价而已，只不过系一啲数字。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